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墨学有幸啊，在此为大家报告了凡四训啊，这是依照净空老法师在深圳的讲演稿啊，讲演内容。那么这本书老法师也曾经讲过好几次，老法师说他在26岁的时候刚刚接触佛法的第一本念的书就是了凡四训，对法师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影响了法师的一生。法师对这部书也非常的爱好，也经常的读诵，也讲过不少遍。当然过去所讲的和现在所讲的在境界上有些不同，但是往年所讲的依旧可以作为参考。那么了凡先生姓袁，他的名字叫黄，红黄蓝白黑的黄，字坤仪，他是当时江南吴江县人。他生于明世宗，明世宗，世宗是明朝第12代的皇帝。明世宗嘉靖14年，也就是公元1535年，距离我们现在约500年。那么了凡四训后面附有一篇文章叫于静义功遇造神记，也是一篇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门功课。那么于静义先生生于嘉靖4年，比了凡先生大10岁啊，他们曾经在丁丑年，也就是了凡先生第二次去考进士啊，那一年是了凡的43岁啊，于静义先生53岁，他们两个同科。那这一年于静义先生考取的进士，了凡先生没有考取。了凡先生一直到丙戌年呢，52岁才考取进士。那么我们从他一生的传记里来观察，改过自新也是相当辛苦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在早年前20年呢，是很辛苦的。到了晚年，功夫成熟了，断恶修善就越来越容易了。我们现在来看本文。于同年上父，于是了凡先生的自称啊。同年是童子的时候，根据立命之学来看，我们就晓得他上父决定是在他15岁之前。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了凡遇到孔先生那一年是15岁，所以决定是在15岁之前。老母命去举业学医，那么举业就是读书求取功名。他的母亲啊告诉他，不必去念书求取功名啦，你学医好啦，你劝他学医了，胃可以养生，可以济人，因为学医有好处，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救济一些贫苦的人。且习一艺以成名，而复素心也。如果你真的把医学学好了，将来能够成为名医，这是你父亲对你的一个愿望。后于在慈云寺遇一老者，修然伟貌，飘飘若仙，于敬礼之。这个以后啊，后就是他15岁那一年嘛，他在慈云寺遇到一个老人，修然伟貌，修然是胡须很长，相貌非常的魁梧，飘飘若仙，不像是凡人的样子。那么了凡看到他之后啊，对这位老人就非常的礼敬。由此可知，了凡先生从小家教就很好，虽然年纪轻轻才15岁，处事待人接物啊就很懂得规矩，这样才能讨人喜欢嘛，逗人喜爱啊。那么遇于曰，这个老人就告诉他说，指四路中人也啊。这个老人好像是看会看相啊，一看到了凡就跟他说，你是个做官的命啊，明年即进学啊，就是明年你会考取秀才啊。进学是从前国家用人都要经过考试来选拔人才， 如果考上了秀才，就会派进到县立的学校读书，所以叫做进学。何故读书？你为什么不读书而在外面游荡呢？余告已故。了凡就把他母亲教导他不要念书去学医的缘故啊，告诉了老人。那他在外面游荡，可能是在采药的，因为十五岁学医嘛，那一定是学徒咯，或者是跟着大夫，或者是在药店里面做学徒，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并叩老者姓氏礼居啊，并且向老人请教贵姓啊，您从哪里来的呀？曰：吾姓孔，云南人也。这个老人就告诉他说：我姓孔，是云南人，得少子黄吉树正传，我得到了宋朝邵康节先生所精通的黄吉树的真传。邵康节的黄吉树正传现在《四库全书》里头还收着有，但是不容易看得懂，完全是属于高等的数学。这个书里头啊，不但是可以讲一个人的命运，讲国家的命运，讲世界的命运，完全是从《易经》卦数里面来断定的，它是一部非常高深的学问，的确是有根据，相当科学的。那由此可知啊，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件事情都有个定数，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因缘果报，只要你起心动念，你就有定数，只要你没有心念，那你就超越数字数量之外了。所以修行人啊，往往能够超越，为什么呢？因为他入定，入了定，他的心啊就不起作用了，没有任何的念头，没有念头就不落在数量里面。由此可知啊，只要你有念头，就必定落在数量里面。换句话说，遇到了高明的人，他就能够把你的流年命运推断得清清楚楚。所以凡夫都有数，唯独超越三界啊，阿罗汉以上的圣者就可以超越宿命了。即使是三界之内啊，色界无色界的天人啊，他修成了四禅八定，他能不能够超越数量呢？的确，他在定中，这时候数对他失去了作用，但是这个失掉作用只是暂时的失掉而已哦，并不是永远的失掉。为什么呢？他的定力若是消失了，念头又起来了，就又掉到数里面去了。想逃，但是没法子逃出，在那个边缘上心一动就掉下来了。这就是他为什么永远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的原因了。如果定功再进一步达到九次地定，永远保持不会退转，那他就超越数量了。这时候他才能够超越，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在佛法里面就称作圣人、阿罗汉。我们懂得这个原理啊，知道这个世界一切啊都是有定数的。既然是有定数，我们就要用平常心来看这个世界，好的顺境不必欢喜，看到不好的逆境也不要悲伤。为什么呢？因为一切都是注定的。数该传如孔先生说，从定数上来讲，我应该把这个黄吉树传给你。孔先生跟第一次跟了凡见面了，怎么知道能够把黄吉树传给他呢？这个里头就有大学问哦。这一种学问跟佛门宗门教下祖师大德的传道啊非常的类似，与隐之归。因此了凡先生就引导孔先生回家看他的母亲， 并且将情形告诉他的母亲。母曰：“善待之，视其数，先息皆厌。”母亲说：“你要好好的招待他，并且试验试验，看他算得灵不灵。”结果一试验，虽然是很小的事情啊，孔先生算得都非常的灵验。于遂起读书之念啊，从这个地方，了凡对孔先生给他的推算啊有了信心，于是又升起了读书的念头。某子表兄沈称啊，就跟他的表兄沈称商量，言玉海谷先生在沈有夫家开馆，我送汝济学甚便，于遂礼玉为师。这个表哥说，我的好朋友玉海谷先生在沈有夫家里开馆啊，收学生读书，我送你去他那里寄宿读书非常方便。这个开馆就是教私塾啊，我们知道以前读书并不是像现在有很多的学校，清朝之前啊都是私塾教学啊，没有学校，国家只有大学没有中学，必须要私塾里念得很好啊才有机会考入大学，而私塾则是私人办的小规模的学校，老师就一个人，学生通常只有二三十人。孔未于取数，现考同生当14名，辅考71名，提学考第9名。孔先生替了凡推算说，你明年到县里面去考秀才啊，现考是14名，辅考是71名，提学考第9名啊，提学考是省考啊，那时候考秀才要通过这3关才行。明年复考3处名数皆合啊，明天去考，果然考取了，而且名数跟孔先生预先算定的完全相合，可见呢孔先生算命的功夫很不错哦，相当的高明啊。他不是江湖术士，他是个真正有实学的术数专家啊，中国也讲命理专家，他是真的不是假的。父为补终身修旧，既然这样的灵验啊，于是就在请孔先生替他算一算一生的流年吉凶祸福，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领啊。孔先生说，哪一年考第几名，哪一年应当补领生。这个领啊，也是秀才里面的一个等级，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公费学生啊。领是领米，他的名额是有一定的，必须要有出缺才能够递补啊。秀才里面考试名次高的再递补上去啊，叫做补领。某年当贡啊，哪一年应当做贡生。这个贡生比领生又要高一等的，但是都还是秀才啊，所以秀才里面分很多等级啊，以贡生为最高，领生为其次。那么当了贡生之后，就有资格入太学去读书了。太学啊，那个时候就是国家办的大学了。那古时候就一个，叫做国子监。那太学都是设在首都啊，设在京城里面。而明朝的时候有2个国子监，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明太祖建国的时候是定都在南京，所以南京有个国子监。以后到了明成祖，成祖迁都到北京去了，所以北京也有一个国子监。那明朝办的国家大学就变成了2个了，这个是常识，我们要懂。那贡生以上才有资格到国子监去读书。更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啊，这是贡生出贡后的某一年啊，你会当选四川的一位县长啊，大尹就是县长，在任3年半即已告归啊，你在任3年半就应该要告老还乡了。 为什么呢？因为孔先生算了凡在53岁8月14日丑时，你看孔先生算得这么准呢，当终于正寝，你就应该寿终正寝啦，也就是寿命到了。习无子，可惜你命里头没有儿子，与被禄而谨记之。被禄是一桩一桩的把它记起来啊，孔先生所讲的了凡通通把它记起来，并且牢记在心中，因为这是他一生的流年。自此以后，凡遇考教，其名数先后皆不出孔公所玄定者。玄就是孔先生他算定的。从此以后，了凡每一年读书考试所考的名次全都被孔先生算定了，而且丝毫都不差。但是这里面有个插曲，独算于时零米91担5斗当出贡就是了凡当领生，他领的国家配给他的米粮，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公费学生他要领多少的米粮才能够出贡呢？他要领到91担5斗的时候他就出贡了，换句话说，他就从领生升到了贡生，即10米71担，途中司即批准补贡，予以窃移之。孔先生给了凡算要领到91担5斗米的时候他才能够出贡，但是他领米70多担的时候，这个时候途中司中司就是当时的提学管一省教育的，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教育厅厅长，他就批准了凡补贡生，补贡生就是出贡。于是了凡心里面就起了疑惑了，为什么孔先生这个就算得不对了？后果为数应阳公所薄途中司批准了凡补贡文件上去之后大概就被调走了。后来果然被数应数应就是代理代理的这位杨先生把他驳回来，不准他补贡，所以了凡还是继续当他的领生。直至丁卯年，丁卯年是明穆宗隆庆元年，了凡先生33岁大家想想，他16岁考取秀才，到33岁才当上贡生这17年呢，这么长的时间呢。直到丁卯年，因丘明宗师见于场中备卷，叹曰：“五策即五篇奏议也。”这个时候的督学就是主持教学的长官殷秋明先生，他在闲暇的时候就把从前这些秀才他们那些没考中的试卷重新拿来看一看，突然之间看到了凡先生的考卷写得非常的好，所以就感叹地说：“这本卷子所做的五篇文章就等于五篇的奏议，见解文字都非常的好，可以比得上大臣对于皇帝的奏议，岂可使薄洽烟罐之如老于窗下乎？”薄是说他见闻广博，学识很丰富，恰是他对于理论了解得很透彻，焉是说他的文艺透彻，功夫一贯这样的文章很难得看到。殷秋明宗师他说：“不能让这样一个有学问有德行有能力的人老于窗下一辈子当秀才呀。”遂依县申文准贡，于是就吩咐县官再给了凡申请去补贡这一次就批准了。年前10米计之，是91担5斗也。孔先生算的一点都没错，确确实实了凡的零米领到91担5斗的时候他才能够出贡。 于因此异性进退有命，持数有时，淡然无求矣。啊，了凡到这个时候啊，完全肯定相信一个人确实有命运，而命运的迟早都有时候是强求不得的，于是他的心就定下来了，妄念没有了，真正做到于人无争，于事无求。所以了凡这种人叫标准凡夫，而我们做凡夫都不标准，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到处妄求，那是求不到的。你看谚语常讲，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妄求嘛，妄求哪里求得到呢？所以古德说，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冤枉为小人。为什么呢？因为君子之命啊，知道一离一着，莫非前定。小人很冤枉，拼命的追求，不知道这是命里头有的，而努力拼命所求得的，还是命里有的。你说冤不冤枉呢？这是指定数，一般人都在定数里。这个时候，了凡只知道有定数，不知道定数之外还有一个变数，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下一段以后就是讲变数，讲立命的理论和方法，要按照真正的理论方法去求，就能够改变命运。你想求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一切都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佛家所讲的布施，你想得到财富就必须行财布施，你想得聪明智慧那就要行法布施，你想要长寿平安那就要行无畏布施。这就是正确的创造命运的方法，只要按照正确的理论方法去求，都可以得到你所要得的，甚至连成佛也求得到，何况这些世间的小小福报呢？共入燕都，了凡做了共生到燕都啊，就是现在的北京啊。到北京当然也许想看看那一边的国家大学，那么了凡他一定是去两个大学都了解一下啊，选择到底我要在哪里去读书啊，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流经一年，终日静坐，不阅文字。了凡在北京住了一年，一天到晚静坐不动，不说话也不转动念头。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一生都是命，想什么都是枉然，所以就把妄念给止住了。实在说，他是被命运所拘，无可奈何。我们看了了凡这个情形啊，也是值得同情，值得可怜的。即四归，那么第二年了凡从北京回到了南方，由南雍，南雍就是南京的国子监，可见得他调查之后搞清楚了，他就选择南京的大学啊，想到这个学校去念书。未入监啊，在没有到国子监上学之前呢，先访云谷会禅师，就先去拜访云谷会禅师。了凡在没上学之前，听说南京有个栖霞山呢，他就到栖霞山去访问云谷禅师。哦，云谷是大师的号，他的法名叫做法会，所以此地称他做会禅师，这是尊称他。那么云谷禅师是当时佛门的一位大德，一位高僧。这个时候云谷禅师已经69岁了，了凡先生35岁，云谷大了凡34岁。我们在后面的传记里面看到云谷禅师的行仪，他的道风，他是一个真正开悟的人。虽然很年轻就出家啊，出家的时候也跟现在一样做一些精忏佛事，但是那个时候精忏佛事跟我们现在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后来他觉悟到出家做这些事情与了生死出三界不相干， 我不是为这个而出家的，啊，这个出家就等于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已啊。所以生死事大，19岁他就去参学，啊，寻师访道，以后他确实成就了。那么开悟之后呢，他在寺院里面韬光养晦，专做苦行，别人不愿意做的苦工啊，他做。以后有一些地方上的名士官员啊，发现他是一个真正有道的高僧，所以就帮助他，希望把栖霞山的道场恢复。那么他老人家无语名闻利养啊，就介绍一个法师去做住持方丈。道长复兴之后啊，他就在山后面很隐秘的一个地方建了一个小的修行处所。那么这个地方叫做天开岩啊，人迹罕至啊，他一个人在那边苦修。那么了凡先生去访问大师，必定是在天开岩，而大师平常接引众生，不管哪一个人去访问他，他总是丢一个蒲团啊，叫你坐在那里，叫你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一句话都不说。大师一天不讲一句话，都在定中。了凡先生去采访他，大概也不例外。于栖霞山中对坐一室，凡三昼夜不瞑目。云谷禅师跟了凡先生坐在禅堂里面三天三夜，一句话都没说。云谷问曰：凡人所以不得做圣者，只为妄念相缠耳。哦，云谷禅师问了凡说：凡是一个人所以不能够成为圣人，只因为妄念在心中不断地缠来缠去。哦，特别是修行人，修行人为什么不能够成就呢？就是因为妄念太多了，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这个心定不下来的。汝坐三日不见起妄念何也？你很奇怪，你坐在这里三天了，我没看到你起一个妄念，这是什么缘故啊？云谷禅师平常很少说话，遇到了了凡，跟他说了这么一大堆的话，这个不容易，这个也是特别的缘分。我们要懂得这里面的道理，人与人之间确确实实是有时节因缘的。了凡遇到的云谷禅师，这才开始转变命运，而立命之学就是云谷禅师传授给他的。余曰：为孔先生算定，融入此生皆有定数，即要妄想亦无可妄想。这个了凡说：我的命啊，被孔先生算定了，何时生何时死，何时得意何时失意啊，都有个定数，没有办法改变，就要胡思乱想，得到什么好处也是白想啊，所以就老是不想，心里也就没有什么妄念了。你看了凡先生这个时候是标准凡夫啊，也不错啊，一生按照命运去过日子，到53岁寿终正寝，一生啊没有什么大的过失，来生肯定不堕三恶道，所以他是标准凡夫。他的命运被孔先生算定啊，融入此生皆有定数啊，这个话同时也告诉我们哦，我们也不例外。只要你有念头，你就不能没有数，也就是说，只要你有妄念在，你就不能够没有定命。如果没有妄念，你就超越命运了。了凡虽然能够改造命运，他只能够改变，但是他不能够超越。云谷禅师了不起啊，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把高一层的超越命运这个方法教导了凡呢？这也是要观机斗教的，这要看看了凡的本质，他的天赋。因为这些有道德的高僧啊，都有能力观机，看你是上根还是中根下根而应机说法。所以一切众生遇到了这些高人，没有不得利益的， 我们看看了凡，他是中人的根性，他不是上根，他是中根。哦，对于中根当然不能够说上法，因为说上法他不能接受。所以说法契机比什么都重要，法不契机等于是闲言语，这是佛经上讲的。闲言语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废话啊，白说了。所以必须要契机契理，我们要深深相信呢、任何一个人都有命运，都有一个定数，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自己不知道，换句话说，你在这一生当中啊，你必定是盲目的在摸索。了凡他的命啊，被孔先生算定了，他十分的清楚，他这一生他所行的方向目的，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只是照着命运走就是了。我们可怜呢，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呢，所以在茫茫大海当中盲目的在摸索。如果随顺烦恼摸索当中，还会造许许多多的罪业，而这些罪业损我们的福报，减我们的寿命，一般讲折寿，折损我们的寿命。这种情形在今天这个社会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如果善根福德深厚的人啊，他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但是心地善良，没有非非之想，存心行事都能守规矩，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但是必定替自己增福，替自己增寿，在不知不觉当中得到的福报。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啊，大环境不好，这是古今中外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而人是凡夫，不可能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环境不善啊，我们天天就被不善的环境所影响。换句话说，我们造不善业的机会就多了，而且不知不觉的在造孽，这个事情很可怕。那么净空法师啊，往年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炳南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跟同学讲了一个故事。李老师说啊，从前古时候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逆伦的命案，儿子杀了父亲，这个事情在从前是不得了的，这是大事情。这个事情上报给皇帝，当然这个儿子就被处了死刑，皇帝还下了命令，这个地方的县长撤职查办。那到底县长犯了什么过失要被撤职查办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县长统治的区域，是他教化的地区，怎么教化出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呢？因为教育失败，所以县长撤职，巡抚是当时的省长啊，也被连带处分记过。这种行政处分还是其次的，那时候县都有一个墙，城墙，皇帝就下命令把城墙拆掉一个角。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们这个县出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你们全县人的耻辱，是这个意思啊。现在我们在报纸杂志上常常看到杀父亲杀母亲的事情太多了，古时候的教学跟现在的教育一对比，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古时候社会能够安定长治久安，人民确确实实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无论是富贵或是贫贱，有亿万财富的人，他活得幸不幸福呢？没有幸福嘛。他快不快乐呢？他没有快乐啊，他生活得很可怜，说个不好听的话，不是过着人的生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有没有去想过？这里头都有定数，也就是我们每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加减乘除。若是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定数大概就不会变化太多。 一般算命看相的都能够算得很准确。